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题目是《得法三年快速升华》，作者上海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今年40多岁，是2010年9月末得法的新学员，是在好奇疑虑中不断被师父的法理所折服的情况下走入修炼的。修炼前的我像活在人间地狱里，修炼后恰如天堂降人间。20年前的今天9月6日，那可是我的灾难临头的日子，一场车祸葬送了我的青春、梦想、财富，一切的一切想起来就心有余悸。而现在我已真正告别了苦难，要向全世界、全宇宙各界众生宣布，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一个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者，一个年轻了20岁、不知疲倦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现把得法近3年来的情况向师尊和同修们做个汇报。第一部分，得法初期的精进和体悟大法的神奇。2010年9月末接触大法时，工作特别忙，正赶上世博园还有一个月就结束了，全国的朋友来得多，接待量大，房东要把房子挪为他用，催着我搬家。为了避免总搬家，决定自己买一套房子，又开始抽空四处找房子，身边没有一个帮手，处理公司事务、接待、找房、家务等，凡事都得自己来处理，每天超负荷的运转。那时除了回家睡觉外，其余的时间几乎都在外面跑。为了了解法，买了 MP3、MP4, 等车乘车时用 MP4 看师父在世界各地讲法，有时走在路上，甚至于上楼梯时也看，直到进了家门，立即开启电脑或 MP3, 边收拾家务边听师父讲法。总之，所有的时间都得以充分利用，没有一丝浪费。那时没有别的想法，只是觉得好，喜欢看，喜欢听。就这样不觉中，多年的风湿病好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抑郁症、头痛、脊柱变形导致的全身疼痛等等等等，所有一切一切的痛处竟然在不自觉中逐渐的减轻，直到消失。真神奇，只看书就好了。在找房期间还有一段小故事，师父帮我找房子，从全市考虑，经多处寻找，最终看好了一新小区，可是去了几次都找不到合适面积的房子，但心想，我现在有师父了，师父会给我安排好的，该到搬家的日子一定能搬成的，心里特别有底。算了，不管了，先看书吧。这天下午什么也不管了，把心一放，专心看书。看着看着，电话响了，一个供应商打来的，一个工作上烦心的问题得以解决了。他有房子，何时到期？给他去电话，他说他的房子要明年3月合同到期，不过他的一个朋友有房子，刚好本月11月末房客搬走，下月初能拿到钥匙。问了一下楼层、面积和装修等情况，正是我想要的。我问了一下价钱，就说帮我把房子定下吧，过几天我去看房子。于是2010年12月即次月4号看房子，交定金，8号搬家。在此前有朋友问我房子找到了吗，我说没有，但是搬家日期选好了。把朋友乐得前仰后合，说听都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房子没找到，搬家日期选好了，而且还那么自信。结果一切都实现了，房子还非常理想。关于买房子，看好了这个小区的一套大房子，连怎么装修都想好了， 房间的安排都打算得好好的，就在打电话准备签合同时，房东突然说不卖了，要买至少再多加10万。我心里这个难过啊，好多商界朋友都知道我要买房子，也都看好了这个房子，地角、房型、环境等都非常好，价格也合适，升值潜力又大，房东又诚心想卖，虽没签合同，在心里就感觉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可是突然却失去了，心里别提多难过了。朋友一提起房子，我就哽咽无语，眼泪哗哗往下掉，严重冲击着我的面子心、显示心、虚荣心等等。朋友们又不断地劝我，各种人心去了不少。一个月后知道了房地产的黑幕，再也不想买房子，到如今一直租住在这个师傅给我找来的房子里，快乐地工作、学法、练功、救人。第二部分，初步学会了向内找。得法后一直很长时间联系不到同修，几乎处于独修状态，没有交流的途径，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不知如何用法的标准去衡量，很困惑。后来逐渐学会了向内找。为什么要向内找呢？因为宇宙中没有偶然的事情，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尤其作为大法的修炼人，所遇到的一切都是师父给安排好的，与修炼无关的师父也不给安排，所出现的一切都是为弟子的提高而准备的。每次出现问题时，就看我们会不会想到，没有偶然的，周围出现的一切都与我们的心境有关，找到了心性的原因所在，问题也就解决了。例一，还有一次是我得法几个月后的2011年正月15那天，要写文章，写着写着电脑坏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文章也不能写了。那个急呀，因为那是交稿的最后一天，可是也无奈，去修电脑吧，一个人还搬不动，也不知哪儿坏了，几经咨询折腾，最后确认是显示器坏了。为什么坏呢？因为写着写着自己的显示心就起来了，觉得一个人到大都市创业，而且也很成功，自以为了不起的心就起来了，结果剩余的多半天时间去修显示器了，文章也没写成。例二，2012年的初春，厨房的洗菜池下水道堵了，又坐那儿想为什么会堵呢？因为有脏东西，可这是有形的、表面的，可是空间那么多，对应的我的空间场里是不是也有脏东西呢？照片、文件、书籍、学术刊物、公司产品说明书等，已经清理过很多遍了呀，决定再次查找。果然又发现了很多邪恶的东西，以前清理的只是很明显的血旗、国徽、天安门城楼、毛魔头、江鬼以及中共党魁的画像和图片等，这次又发现了比较隐蔽的江鬼和党魁的题词，在地图册上又清理了许多大佛像、寺院等图片，又清理出很多不好的东西，清理了一下午。傍晚，房东帮我把厨房和洗澡间的下水道脏东西都彻底清理干净了。当然，向内找的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第三部分，一个人一个资料点。随着对法理的深刻理解和身心的巨变，本性的善良就会去告知身边每一个在痛苦中煎熬的人，电话告知自己远在家乡的姐姐，一个远近闻名的病秧子，他起初不信，最后我说信不信由你，反正我好了。那时得法时间短，心里还有些生气，放下电话后知道自己错了，慈悲心不够，想第二天向姐姐道歉呢，因那天已经半夜了。没想到第二天几乎从不打电话的姐姐却来电话了，问我如何了解啊等。我向姐姐道歉了，并问家里有 DVD 机吗？他说有。我说那我寄几张光盘先了解一下。就这样自己琢磨着开始学习刻录光盘，碰到有缘人就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有多美好，在当地找不到就利用出差机会到处寻找法轮功的光盘资料。有的常人虽然不练法轮功，却把资料保护得很好，药都不给的，又听我说法轮功那么好，就更不可能给我了，我就借来复制到电脑里，再把盘还给人家，并叮嘱他们一定好好看。 收集的越多，就对大法了解的越多，就可以有更多的资料传递给亲朋们。后来学会了上明慧网、证件网下载东西，资料渐渐多起来了，但不知光盘封面是怎么弄上的。当时也不知学名叫光盘贴呀，琢磨了很久，走了很多弯路，也不知订书机还有可转向的，打印出小册子也装订不上，更不懂还有多版打印软件了。下载东西不会使用任何下载工具，只会用另存为，文件都很难下载完整，更不用说视频了，浪费了很多时间，很苦恼，到处找合适的下载软件。后来找到了《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才知道了一些耗材的名称，有了技术手册，遇到问题可以去查找，于是知道了买喷墨打印机最好选佳能和其他常用工具等，但还是找不到盘面图案，真急呀。后来在师傅的帮助下，在外地的另一姐姐联系上了同修，一些技术问题才得以指点和解决。当一张张漂亮的盘面呈现在我眼前时，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再也不用苦苦地摸索前行了。在这方面已花去了很多时间，但同时培养出来自己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和合理利用资源的能力。现在不仅学会了刻盘、打印盘面、打印各种小册子，现在还学会了更新 DVD、VCD 镜像文件中的破网软件，学会了做电脑系统、做加密盘等，学会了音频、视频的不同格式转换、合并和分割等，学会了手机讲真相救人项目。现已着手将这些必会的技能和方法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形成书面文字后，传递给更多的外地同修，让更多的同修照着说明迅速学会基本技术，减轻技术同修的压力，帮助和扶持技术落后偏远的山区成立更多的资料点，让大法救人的资料洒遍人间。2013年春，已和做真相资料所用原材料的厂家建立了合作关系，而且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正品优质厂商，为保证真相资料的品质提供了保障。如可打印 DVD、VCD 盘，都用性价比高的进口原装产品，优质的光盘 PP 袋、纸袋，各种精致美观的手提塑料袋， DVD 方形和长形盒，插卡音响、MP3、MP4、视频播放扩音器、正版的 TF 卡，做神韵封面用的高光相纸、光盘贴、防水不干胶等，给家乡的姐姐同修寄回的各种真相资料，各保各的漂亮、精致、美观。因为找不到当地的同修，更找不到当地的资料点，在压力下，一个人的资料点就这样初步建成了。虽然小，但也发挥着很大的光和热呢，因为掌握了从采购到成品的全部流程，下一步就可以走到哪儿传播到哪儿了。尤其是农村山里的资料点更需要技术和资金的扶持，我准备这么做了。目前个别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真相资料质量急切需要提高，很多真相光盘都没法播放，不是卡就是断断续续，要不就是马赛克，有的神韵光盘也无法正常播放。这种状况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也浪费了大量时间。最严重的是，这样的质量又如何救人？问题的严重性不言而喻。我们不仅要求数量，更要求质量，要用心去救人，救人不能走形式。某地区有不少学法小组，同修们也经常交流，但好像唯独缺乏了技术上的交流、普及和提高。尤其是要加强喷墨打印机的维护和保养常识的普及。在老家看到一台台被拆的打印机闲置在那儿，资料供不上，心里真急，墨水过期了也继续用，也可能买来时就是假的，这些问题都要立刻解决。在救人的最后时刻，资料跟不上怎么救人？资源管理上、技术培训上还是空白点呢？我正抓紧时间学习更多的技术，希望能教会更多的人，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自己开公司，又没有家庭的拖累，经济上富足，时间上自由，不管哪里需要我，东南西北，哪里都可以去。 为了更多的众生得救，该是全国全世界大法弟子从各方面都形成总体的时候了。第四部分，明法理，讲真相，救人急。因为一个人打理公司，一个人要顶几个人用，前两年还要忙于年迈的老父亲，还要学习技术，有时学法练功不能保证，更谈不上特意抽时间出去讲真相救人了。所以我的救人方式是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先从亲朋好友开始，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看师父的世界各地讲法和相关资料，终于彻底明白了，法轮功是在末法时期救度世人，避免被淘汰走入新宇宙的。法轮功是让修炼者真正摆脱轮回之苦，返回生命最初来源的最高处，拥有真正大自在的。法轮功法理清楚、系统、明确、连贯、圆融，又有20多年世界各地的不同领域、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上亿人的实践，甚至于法理中的一句话都会使自己的身心产生变化，这能是一般的法理吗？这就是我一辈子甚至几辈子都在苦苦寻找的真正的天法和大道啊。经过三四个月的各方面的学习了解，对法理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又亲身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后，知道自己的选择和判断没有错，接着就开始向亲朋好友介绍法轮功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先说说姐姐一家的故事。法轮大法是正法，学习法轮功没有错，法轮功太好了，要告诉我的姐姐。我的这个姐姐身上的毛病多得数不过来，医院拒收，所谓的大仙看了无数，寺院成了常住之地，愁坏了家人，急坏邻居。没想到这个姐姐悟性还真好，第一次看转法轮，拿着放大镜看了一讲后，每天晚上看转法轮，照着光盘学会了功法，每天清早起来练，在她的身上出现了很多奇迹，身体的变化也快得出奇，看着灰指甲往下退，精神面貌一天天变，身体很快康复。姐姐在山村里是公开练法轮功的，村民一开始听说姐姐练法轮功了，都认为姐姐精神失常了，躲着走，背后里议论，指指点点。当有人发现姐姐的变化时，问她怎么好的，姐姐说练法轮功好的。村书记的妻子听说后，赶紧跑到姐姐家说，你不能说是练法轮功好的，别人问你，你就说是吃药好的。姐姐说那不行，就是练法轮功好的，不能撒谎。随着修炼的精进和对法理的理解，姐姐甩掉了多年的药罐子，什么活都能干了，人也越来越年轻了，抽空就到村里去劝三退，走到哪里都不忘讲大法好。姐夫更是乐开了花，从来没有话语的姐夫也有说有笑了，说几十年了，喝凉水都塞牙缝，现在不仅身体好了，干什么什么顺。倔强的姐夫万万没有想到，原本没有希望的家庭竟会如此快乐幸福起来。自己也修炼了，学法练功特别认真，不久驼背直了。接着考验来了，信师信法显神威。2012年初夏，姐姐在外地工作的24岁的儿子得了急性肺结核。持续高烧，不想吃东西，吐血等，情况非常严重和危急，后来才知道已经转移成急性骨结核。姐姐和姐夫凭着对大法和师父的坚信，给儿子讲明了法理，叫儿子相信只有师父和大法才能救他。儿子看到自己父母的变化和大法的神奇，与父母密切配合。起初姐夫对儿子是采取命令方式，不准儿子看电视，只能看大法的真相视频和听大法弟子的歌曲。每天晚上三人一起学法，早晨3点一起练功。儿子一开始不愿起来练功，但被逼无奈，嘴撅得老高，但几天后自己感觉身体有了变化，就主动学法练功了， 后来比谁都精进，严重的肺结核没去医院，只三个多月就闯过了这一劫难，孩子康复了，姐姐姐夫高兴的第一次带着儿子出去旅游了。现在姐姐一家四口全部得法，也像我一样变成了最最幸福的人，姐夫也特了不起，没有怕心，三件事不落。姐姐一家的变化对村民影响很大，不少村民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还有几个人看了转法轮，像学工，姐姐在家成立了学法小组。一个老太太以前浑身是病，看到姐姐的变化，一有空就到姐姐家去学法，冬天几乎每天不落，虽然不认识字，但也极其认真地拿着手电筒照着一行行地看转法轮。现在老太太健步如飞，连她的女儿都羡慕不已。老太太全家都得了福报，一切都平顺了，其女儿也学转法轮了。因别人的传言，全家人也经历过可能失去工作的考验，但没有一个动心的。我们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一切由师父说了算，虚惊一场，邪恶被灭。再讲讲堂姐一家人的故事。多年失去联系的堂姐于2011年末终于找到了，我知道这是得法的机缘到了。2012年正月末，堂姐和姐夫乘火车去了姑姑家，只待了两天就要走。为了救他们，我立刻买了最早班的飞机票飞了过去，带他们去了姐姐家，送了转法轮、MP3、MP4 和一些衣物钱款。当年夏季，堂姐夫又乘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来到我这儿，住了五六天，哪儿也没去，全部时间用来看大法的相关视频。他感慨万千地说，原来法轮功里这么多人才呀，走时要了很多光盘，我又送了三个 MP3, 四个插卡音箱，让他把大法带到山里给五个子女。一年半后，即今年六七月份，我给堂姐夫去电话，他告诉我，他终于弄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了。他说他现在讲话都不一样了，他原来因患哮喘多年都不能干活了，现在一天能帮儿子捡50桶木耳，搬起水泥石头来，他30多岁的儿子都干不过他这个70岁的老头。前段时间自己捡了一帐柴火，帮儿子捡了一帐柴火，他再也不说共产党好了。他说 MP3 那里讲的真对呀，以前都没想过，他现在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他没事就看书听法。他的大女儿看转法轮，伸不开的手能伸开了，已经离不开转法轮了。堂姐以前不反对，但也不看，现在她全家都看到了大法的美好与神奇，都要学习和了解法轮功了。她六岁的孙女不仅知道大法好，快乐来学三字经基本都会背了。一个人是一个小宇宙，是一个天体的代表，甚至是一个宇宙体系的代表。一个人得法，那得多少生命得救啊，但要一个人真正得到正法，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但每当看到一个生命真正得救的喜悦，你会觉得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长久以来，很多同修一直有一种观念，认为现在的人很难进来，所以也不太在这方面用心，包括对家里的亲人也是这样。我觉得正是这种心障碍着把一些能得法的有缘人拒之门外了。每进来一个大法弟子，就意味着无量的生命得救，为什么不能多费点心呢？再举一个近期的例子，校长的故事。今年五月末，一个多年不见的客户朋友要到我市转转，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的又一个有缘人该得救，为将大法传给他，我邀请他住到我家。这是一个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人品又特别好的中学校长，是省级特级教师，优秀人才，省级人大代表，今年70多岁，身体很好。他知道我以前的身体很差的，发现我现在的状况，他很高兴，自然谈到法轮功改变了我命运的奇迹。大法的资料很多，先给他看点什么呢？我琢磨着，根据他的年龄和学识情况，决定由叶浩的录像片给他讲对法轮功的认识， 录像又不是很长，他看后觉得非常好，一再叮嘱要给他拷入电脑里，又根据谈话主题恰到好处地给他展示了师父的诗集《红吟》《红吟二》的部分诗句，让他感觉到师父的了不起。吃饭时，他播放了他收集的世界经典名曲 MTV， 是我以前很喜欢的，可是得法后现在已经没法欣赏了。我说这个曲子也很久了，可以换一个吗？他说可以。我换上了大法弟子创作的天音歌曲 MTV， 他看了觉得特别好，又给他播放了2011年神韵合唱团演唱会。您看，歌词在这里。我打开《红吟三》中的歌词给他看，他认真地看，一个劲儿地赞赏。历史上那么多文人都写过诗，我看哪个也没有师父写得多，写得好，写得深刻。他静静地听着音乐，午觉也不睡了。抽空又请他欣赏了真善忍国际美展，他又对一件件作品发出一次次惊叹。一次，当他知道了毛姆所做的一切是历史的倒退时，他再也不佩服毛的伟大了。一天早晨，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今天请你帮我个忙好吗？我说：您说吧。他说：请您帮我退党。我说：好的，今天我给您退。他说：以前影响我根深蒂固的就是三论，进化论、唯物论、无神论。现在我知道是错误的了。我估计他是看了放在他房间里的小册子，其中一本是《奇妙的经历》《天堂》《转生》《地狱》。我一直没主动提三退的事，对于这种特别有能力、有思想、有主见的人，不能急，只能去引导，让其自己做出判断。我教他如何上网三退，并让他看到了是安全没有风险的，这样他以后就可以帮助家人或朋友三退了。怎么能让他得法呢？这种德高望重的人影响是很大的，怎么能让他对大法感兴趣呢？根据他的情况，有想让他先看北美巡回讲法的想法，这样行吗？有些犹豫，是不是高了点？我是想用那里师尊讲到的各个国家的由来等常人感兴趣的东西来吸引他，于是决定这样做了。我说：今天我忙，顾不上您，您上午没事给您看本书好吗？他同意了，拿书去了自己的房间。等看完后，他说：我知道了，李老师不是常人，我以前把他当常人了。他说：我知道中国是怎么回事了，我也知道大法弟子要做哪三件事了，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后来我给他往电脑里拷资料，他问了几遍北美巡回讲法给我了没有？他说：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来了以后总是下雨，是让我在家学法呢？他说：我该学法了。他的心动了，我希望他能够在我这儿完整地看一遍转法轮。我终于把应急的工作处理完了，专心致志和他一起学习转法轮，一人一段地读，用了一天多一点的时间，系统地读了一遍。70多岁的人竟然嗓子不痛也不累，真没想到。读完后他问：还有吗？我说有。又一起学完了转法轮卷二、精进要旨等，又学习了功法。他看师父的教功录像时说：你看师父那动作多么大气，就像把宇宙游刃于手掌之间一样，他比我的悟性不知高多少。后来发正念时，我邀请他一起发，他感觉到了非常强大的能量场，师父管他了，而且我相信师父的法身还不止一个的在保护着他。发正念结束后，他告诉我，他自己感到好像有力量在压他的手掌。就这样，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位校长就走进了大法。他说：没想到这次来收获这么大，知道了为什么要做三件事，怎样去做好三件事。他说他不在一个省市的儿媳妇练法轮功，以后再也不能反对了，而且要去劝儿子支持。临走时，他把全家人的通讯录都留给了我，工作单位、家庭住址、手机电话等天南地北的都留给了我，说：你无论到我子女所在的哪个城市，他们都会好好接待你的。师父真的是太慈悲了， 想尽一切办法不落下一个有缘人。这位校长回去后的第二天就去看望一个生病的同学，和同学谈到自己的思想变化。那个同学原来是位昔日的修炼者，迫于压力终止了修炼。校长把各种大法的资料传给了他的同学，同学很高兴，想必他还会回到大法中。这位校长一进来，三件事就跟上了。后来他北上去了儿子家，儿媳妇给他一本转法轮，每天学法精进。他说他知道了自己的使命和生命存在的意义了。他说他一定会做好，不会让我失望的。这个例子说明，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用心思考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只有打开他的心结，才能救了他。要用大法的美好和师父的慈悲感动他，用师父和同修的才华吸引他，用师尊的理论依据、事实验证折服他。还有比法轮功更美好、更有诱惑力的净土和慈悲吗？当然没有，只是世人被邪党的谎言和造谣欺骗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已。当所有的世人都明白真相时，就是邪党倒台的日子，也是真相大显、人类迈向新纪元的光辉时刻。再讲讲向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的故事。每次外出时，包里都装有不同的资料，各种小册子、破网软件、神韵、酒瓶、我们告诉未来等，通过聊天询问，根据其爱好给不同的资料。例如乘出租车时，我常会问，您是干一天休一天呢，还是天天干？因城市不同差异很大，业余时间都忙些什么？喜欢看哪一类的电视节目等？家里有老人小孩吗？了解到基本情况后，就可以在下车时送不同的资料了。对于不会上网也没有 DVD 机的或很忙的，给小册子随时可以看。喜欢上网的给破网软件，并根据其喜好推荐网站。喜欢音乐或天文地理或神秘文化的，推荐上正见网。家有小孩子的，推荐希望之声广播电台，那里有很多适合不同年龄段小孩子的音频视频资料。喜欢新闻的，就推荐动态网、大纪元、新唐人电视台等。我们要对网上资源有一些了解，才能做出合理的推荐。在出租车上了解完基本情况以后，就问，你戴过红领巾吗？对方回答后再问，共青团呢？你天天在外面跑，听过三退保平安没有？有的说在钱上看过，有的说没听说过。你知道吗？现在已经有近1.5亿人三退，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了。共产党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带来的3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各种运动，战天斗地的，迫害死了同胞8000万，做了那么多坏事，就这么完事了？善恶有报是天理，现在就到了天要灭他的时候了。如果不退出来，你就是共产党的一个细胞，天要灭他时你得陪葬，因为入团入队时你已经发誓为他奋斗终生了，不管有意无意，你归他管。接着讲，听没听说过贵州平塘县有个藏字石？详细讲完石头的故事，告诉他现在高官们大多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以旅游的方式到国外三退等。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针对不信的，我会说，如果没有用，我干嘛冒着危险劝你三退呢？我闭目养神好不好？干嘛给你讲这些？我又不收你一分钱的三退手续费，我图什么呢？不就是不忍心看着天灭中共时让你去给他当陪葬品吗？国内外各领域的许多科学家、学者、教授、博士、硕士等都在积极地做这件事情，这样的玩笑开得起吗？今天碰到我，你好有福气， 不用出国就可以退了，给你起个名字叫某某某，退出来好吗？也有直接告诉你名字的，就用真名退，一般都能劝退，也有个别不退的，也不能勉强。同意三退后，我会用小本记下名字后说，记住了，今天是某年某月某日，是你告别邪恶、抹去兽印、得救的日子，从此以后你归正神管，一切平安顺利了，你真的好有福气。之后留资料给他们，他们大都会不停地说谢谢谢谢。第五部分，旅途中有缘人成为好朋友。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根据不同城市的情况，智慧的讲，根据对法理的认识和层次的提升，每个阶段的话题会有所不同。有段时间在飞机上常和身边的旅客讲红眼石狮的故事，并由该故事展开引发他思考，该故事说明了什么问题。有时对方自然会小声提到有人劝三退的情况。在旅途畅谈中，对方对你的认可还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呢。在高铁、在飞机上认识的多半是上层人士或老板，几乎每次出差都会认识新的朋友，于是他们三退得救了，也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前段时间出差在宾馆里给一个高级军官讲真相，花了好多时间。军队里很封闭，了解不到真相，从开始反对到逐渐的接受，再到主动要看尾火，请我和他谈项目的客户们一起吃饭，又接受了九瓶共产党一书及光盘等。三退时自己起的名字非常的好，姓李，叫李国昌盛。那两天很奇怪，所见到的客户、朋友、同修等几乎全是姓李的，真是应验了李国昌盛。这位军官在电话里就把我介绍给他生意上的朋友，让我开导开导他们，并多次诚恳邀约我到他那个城市好好聊聊，可是我实在抽不出时间，以后会去的。因讲真相救人认识的朋友越来越多，目前认识的还全是老板级的。我还把打电话来推销产品的各种人都看作有缘人，定期把他们的手机号整理到一起，给他们发彩信和打真相电话。有时间的话还会和他们聊聊，引到佛法修炼上来。尤其是企业培训界的朋友们，我常说再好的培训倒贴我钱我也不会去听，他们都觉得奇怪，问为啥。我说我找到了真正的理，真正的法，我有天书，我拥有真正的佛法，他们都会迫不及待地约我见面，好一睹那天书。可惜的是要做的事情太多，几位培训界的有缘人约了好几次都没空碰面，该抽时间和这些培训界的朋友聊聊了，因为他们的影响面太大了。目前经我这儿看过转法轮的已近30人，涉及农民、中医、西医、教师、会计、公务员、银行经理、老板、专家、学者、艺术经纪人、教授等等。所有看过书的人都说好，都在变。第六部分，修好自己，正实法，感动众生。修炼以来，学法不走形式，注重理解法的内涵，有时一段法要连续看几遍，理解后再看下一段。法学得好，心性提高得快，身心变化也快，身体越来越好，好得让常人惊叹。去年秋天，大约有近两个月的时间，在乡下忙于照顾老爸爸，没练几次功，书看得也很少，其中有近20天几乎没睡多点觉，一天24小时守护在爸爸身边，帮爸爸翻身、量体温、排痰等。一个未修炼的姐姐后来和我说，那时我就觉得邪了门了，你说天天这样的熬，换了谁也不行啊，换个人两天就熬趴下了，关键是你白天的精神还是那样的好，真是太神了。这个姐姐和姐夫从那时起对法轮功有了新的看法，想学法练功了，心一动听师父讲法，师父就管了他们，身体就有很大的变化。可我走以后一听到负面的传言就动摇了，我也是因为已经付出了太多，一些人心没放下，相隔太远，还没能让他们走进来，就一个人真的好难啊。 现在想起了也觉得神奇，那时怎么那么精神，估计是师父让我证实法吧。村里的好多人都认识了我，有两个小姐妹很喜欢和我聊，要学习法轮功，后来送了书和插卡音箱。修炼后不久，我就发现自己不仅年轻了，皱纹少了，脸型也变了。以前颧骨高，人家一看就觉得很厉害，现在柔和了，谁看了都觉得我和蔼可亲，愿意和我交往。这就是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的相由心生吧。修了大法，出了慈悲心，当然就不同咯。爸爸的一个好朋友会看风水看相，也发现了我的变化。他说，你不只是脸型变了，你的身材也变了，法轮功太厉害了。我学法后舍不得时间忙吃的，随便吃一口就完了，却胖了十多斤，而以前偏瘦。我说，我是胖了。他说，不是胖了，是你的身材变了。多年来，我对家人、对亲朋、对爸爸的付出，邻居乡亲都看在眼里，好多人竖起大拇指，有的说，某某，你现在可是名声在外呀。法轮大法确实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加善良、宽容、平和、稳重、年轻、漂亮、高尚而无私的人。商业上的朋友、合作伙伴都是大法的受益者。我处处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凡事先考虑别人，从不占别人的便宜，从不让别人吃亏，所以和我交往的人都很感动。一个供应商说，和你做生意真是太爽了。另一工厂合作者说，都不敢和你交往了，你总是想着我们，给我们买吃的，又发奖金给我们员工，对我们太好了，我都不知该怎么办了。知道了不失不得的法理，就不会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了。很多货物往工厂里一放，也不用担心会被卖掉，因为师父说了，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见转法轮，就算别人拿了我的东西，若不是还债，也会收获得，有什么担心的呢？所以心里极其轻松。再说我对谁都那么好，别人也不忍心对我不好啊。我对合作厂方的员工很好，每次去都和他们一样干活，从来没有老板的架子，请他们吃饭，改善他们的伙食，送大法的音箱、光盘、护身符，还给他们买了移动 DVD。 他们都知道大法好，没事时我就在工厂里练功，他们很喜欢看我练功，很多时候都不让我干活，让我练功。我以前脾气很不好，训起人来很厉害，厂长是领教过的，现在不发火了，发生什么事都可以平和地协商解决。我对他们影响也很大，厂长常说，我们不用你干活，你好好练功，你练功对我们有好处的。我还在重大决策上帮他们把关，避免了很多损失。他们遇到大事拿不定主意时，也会打电话听听我的想法和意见，我都会全力帮助。今年六月初，还有一个客户其产品不合格找到我咨询原因，最后经过各方面分析，发现是由原料毒物超标引起的，与我们产品没有关系，但我一直把客户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去处理，帮助他们找地方分析原材料，提设备改造意见，废剂的再生等等，比他们还着急，费用都是我们出的，出差去现场等前后忙了一个月。那个厂长说，某总，你所说的所处理的事情我们都很佩服，我们自愧不如。他所说的不是指我多有本事，关键是对他们认真负责任的态度。当然在专业技术上，自己在行业内也是首屈一指的，如果不学法，不一定会做到的，可能很难。所以所有要感谢我的朋友客户们，真正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师父，因为我是在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按照师父指引的路在走。还有一件神奇的事，得法半年后，2011年4月28日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在火车上，身边的中年男子实在困了，就在地上铺上报纸睡觉。我穿了一件七分袖小薄红上衣，外加一件黑色风衣，坐在车厢连接处，感觉风呼呼地吹进来，有些冷。我想， 我坐着都冷，这男的又躺在风口上，能不冷吗？肯定更冷。那怎么办？师父说了，要处处先考虑别人。想到这，我把自己的黑色风衣给了那个男士盖上了。和该男士聊了大半夜，他很认可大法，很喜欢师父的诗，并把师父的诗抄了两首。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把衣服给了别人，自己却不冷了。看看周围，谁穿的都比我多，周围的几个人都见证了这神奇。我下车时，邻座的三个人都把电话留给了我，要我与他们联系。那时悟道，师父发现了我有了那颗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的心，怎么能让我冻着呢？是师父保护了我。这也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我穿着风衣还感觉冷，把风衣脱下来给了别人，自己却立刻不冷了。现在的科学能解释得清吗？师父的每一个法理都在实际中应验着，转法轮越看越觉得高，越看越觉得好，越看越愿意看，越看越觉得法无边。功法也是越练越觉得好，越练越觉得高，越练越神奇。只可惜我怎么这么晚才进来呀？要做的事情那么多，经常奔波不能练功啊。幸运的是，正像转法轮中所说的，师父的这个功完全都是自动在演化人。你子时没练功，功练你了；你辰时没练功，功也在练你；你睡觉了，功也在练你；你走路，功也在练你；你上班，功还在练你。这不大大的缩短了你的练功时间吗？所以有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没练功，功依然在长。世界上还有什么功法能有这种神力？我体会到了为什么师父称法轮功是神功。我还有很多不足，如爱发脾气、急躁、显示心等等。总之，要修去的人心还很多。今后我要在做好三件事中，更严格要求自己，修好自己，不为别的，只为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我修炼时间也就算是3年吧。在讲真相修炼上的体悟却是讲不完的，特写出其中的一部分，向伟大的师尊和同修们交一份答卷。分数不一定高，没法和做得好的同修比，但我会继续努力，用心做好三件事，精进再精进，在以后的时间里再交上一份让师尊和同修都满意的答卷。有不适之处，请同修指正。感谢师父，感谢同修，何时？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带新学员修炼的点滴体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2000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当时正值邪党迫害最疯狂的时候，但我对大法、对师父始终坚信不疑，也深知修炼的不易，更为能得法心存感激。所以在如今相对宽松的环境，能有新学员得法，我就更加倍地去帮助他们，同时提高自己。今天就说说我带新学员的一些体会，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首先说说一个得法一年多的同修 A， 他是脑梗塞后遗症导致的半身不遂，右侧胳膊跨框，走路画圈，生活自理都很困难。他常常梦想，如果有那么一天能出现奇迹，自己照顾自己多好啊。后来接触大法，没有几天身体的变化就很大，一只浮肿的手不但消了，而且还好使了， 右手不但不挎筐，而且还能拎起一桶水，什么活都能干了。他深感大法的神奇，觉得人生有了希望，就一直坚定地信师信法，学法练功，风雨不误。并且每逢别人问起他的身体是怎么好的时候，他就讲述大法的神奇。同修 A 的身体恢复可用神速来形容，身体完全恢复了正常。我们生活在农村，农活是很辛苦的，对健康人来说都特别的累。如今他已经可以下地干活了，每年他家的农活都是雇别人给干的，现在所有的农活他都能自己干了，也包括家务活。村里的人看到现在的他都感叹大法的神奇，每个人都是见证者，他用实际行动起到了最好的弘法作用，而且正念也很强。他家的对面就是村大队，有一天他在院里练功，村志宝趴门缝明知故问地问他干啥呢，他正念十足地说，我练法轮功呗。志宝无趣地悻悻地走了。同村也有几个和他一样的病人，看到他身体的神奇康复，使他们也看到了希望，所以主动来找我，想走入大法修炼，我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份责任。最初是我家的一位女性邻居 B， 也是脑梗塞后遗症，还有糖尿病，她基本走路都不行，经常腿疼得睡不着觉，而且一个晚上得去十来趟厕所，真是痛苦不堪。她看到 A 练功好了，就也来找我要练功，说自己不练功都没有活路了，遭不起那罪呀。我就每天去他家带他练功，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耐心教他，但可能是他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都差一些，我教他半个多月，他竟然连一个动作都记不住，甚至连五套功法的顺序都搞不清，而且他还一个大字不识，看书很困难。我就把我听法的广播给他听，还给他念法，我还一点一点地教他识字，他现在学了两个多月，能背下两首红吟，而且还能背着写下来。他女儿是基督徒，一直反对他练功，对我总是冷嘲热讽。我那段时间被弄得也很烦躁，一度对他失去信心，也不想再去他家看他女儿的脸色了。幸好在我思想波动、意志不坚强的时候，家人同修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帮助。家人从常人的角度替我分析，说他是病人，各方面差一些，应该尽量迁就。同修从修炼人的慈悲和遇事找自己方面经常和我切磋，让我重拾信心，把修炼人的心胸放到最大。随着我心态的逐渐平和，干扰渐渐的也没那么强烈了，尤其看到 B 修炼后身心的巨大变化，疼痛僵硬的腿不但不疼了，还能盘上练功了，还能蹲下了，晚上也不上那么多厕所了，还能安安稳稳地睡整宿觉了。原来什么都是家人照料，现在不但能自理，还能力所能及地洗衣做饭了，能干一些家务活了。很快糖尿病也好了，练功后不用打胰岛素，而且还什么都吃，身体一切正常。原来满脸痛苦的表情不见了，现在没有身体上的痛苦，每天笑逐颜开，简直是乐开了花。提起师父大法和以前的病痛，感恩的泪流不止。她丈夫通过听法和看到她的巨大变化，在事实面前明白了真相，大骂共产邪党把老百姓给害苦了，这么好的功法愣给造谣，使我们误信邪党的什么天安门自焚，吓得不敢练功，白白的遭了很多罪。她告诉妻子，好好练，只要自己好了就行，不用再怕邪党，如果抓你我找他去。因又看到 B 也好了，随之又有两名新学员走入大法。由于新学员多了，我就把他们都带到自己家里集体教功学法。还记得一个男学员C，也是脑梗塞后遗症，半身偏瘫，右侧胳膊腿不好使，因他老去 B 家，见 B 练功后一天天的见好，就也来找我学功。他第一次来我家有些局促不安，后来女儿给他倒水喝，拿水果，他竟然感动得流泪了，说自从生病以来，很少有人关心他，甚至没人和他主动说话，因为口齿不清，说什么别人很难听清楚，即使和家人说话都很少，他也不愿主动和别人交流，因为别人已不把他当成正常人了。由此我颇有感触，病痛折磨的不仅是身体，对精神上的折磨也是巨大的，能摧毁一个人多年来建立的信心。所以我觉得对生病的新学员，不仅要教功学法， 在点滴小事上也要尽心尽力，要让他们觉得和正常人一样，重新树立信心。他修炼不到十天就能够清晰地和别人说话了，逢人就讲大法在自己身上出现的奇迹。家人见到这情况也真是大喜过望，本来不太支持，认为没有什么希望了。见练功后一天一个样的见好，紧攥着的拳头也不知什么时候能伸开了，胳膊腿也好使了，练十多天就能自理了，已不再用家人每天陪着照顾了。另一新学员 D 也是男同修，也是脑梗塞后遗症，加上呛梗，吃东西喝水都呛。一次参加婚宴，刚吃几口饭就呛得放下筷子回家了，心中既痛苦又无奈。亲眼见西练功病都好了，因为西每天练功时经过地的家门口，地便也主动来找我学功。没练几天，吃东西就明显的不呛了，家人见了也都非常高兴，每天都督促他来学法练功。自从几个新学员到我家练功以来，我们上午练功，下午学法。我村今年新入门得法的有九个人，晚上我们还要和其他新学员学法切磋，因是两个练功点。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一定要对新学员负责，因为得法不易，带好新学员特别重要。我多年以来基本上是风雨不误，时间总觉得不够用，但家人的支持给了我最大的保障。家里的零活丈夫一人承担，从无怨言，家务活女儿基本全包了。遇到天气不好或者其他同修来的时候，女儿还主动给他们做饭吃。家人的支持让我没有后顾之忧，一心扑在大法上。在心性上遇到问题时，同修们总是及时地和我切磋，指正我的不足，让我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只要他们有时间就来我家和新学员一起学法练功，讲述得法的经历和修炼的不易，给新学员最大的鼓励。遇到我有事外出时，同修们也都抽时间来带新学员学法练功，从不间断。他们从开始的一里路需要走一个半小时，到如今饭后散步轻轻松松的就走很远，从开始张嘴就流口水，到现在可以流利的念法，扔掉拐棍独立行走，从开始的吃饭就呛，把吃饭看作最痛苦的事，到如今可以随时去吃酒席。每个新学员的进步都让人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能说什么呢？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每个新学员受益后更加坚定地修炼大法，并且不断地把大法在自身出现的奇迹告诉别人，他们的家人也无限感激。看清了邪党利用媒体给大法造谣，认清邪党的邪恶，有人主动要求退党，并要请电工人吃饭表示感谢。我说，你们要感谢师父，师父是来救人的，不用请我吃饭，好好修炼就是对师父的最好回报。周围的人也都亲眼目睹了大法的神奇，也都认同了大法好。只要正念足，坚定那颗善心，一切干扰都不复存在。信师信法，在大法修炼的这条路上，我们一定要和更多的人坚定地走下去。现在是正法时期，我们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我牢记师尊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我会在师父给我安排的这条路上尽心尽力地坚定地走到底，圆融好整体，使更多的人得救。叩拜师尊，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